嗨嗨，欢迎来到不推荐的53 EP47。今天是2021年的12月7号。来预报明天天气，明天12月8号礼拜三，最低温16度，最高温21度，降雨几率 10%。OK， 最近我都在忙着看《荒野求生》的懒人包，然后看着看着，然后再加上有些杂事，就拖更了两天。好，那来聊一下我最近看到一篇我觉得很窝心的新闻了，就是大概是三四天前的新闻了，但是这个新闻我一直放在心上，想说有机会可以聊一下，然后刚好跟今天的主题有一点点一咪咪的契合，就稍微讲一下。在12月3号，新竹市呢有一个国中生，他骑脚踏车上学，途中呢不小心撞坏路边机车的挡泥板。那想问一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在四下无人的情况下，然后不小心撞坏了路边停车的挡泥板，如果是我啦，我可能就会下车看一下，然后把破裂挡泥板把它掰正，然后呢看起来感觉好像没受损，那我可能就当没这件事，我可能就默默走掉了。我的话我会这样做。但是这个国中生呢，他很不简单，那他把这个挡泥板撞坏了，他有留道歉的字条，然后会表示说自己会负责赔偿。那这件事会被新闻爆出来，就是因为其实这台摩托车是住附近的住户的，那刚好那个地方有监视录影器，所以这个国中生他留的字条呢跟他的实际行动都被监视录影器拍下来。那这个国中生他留的字条还蛮可爱的，虽然他是国中生，但其实整篇文章大概有10到20个注音吧。那我们大概很快的讲一下他的字条到底写些什么。他说给车牌叉叉叉叉叉的车主，这个主呢是注音，非常抱歉，抱歉也是注音，因为早上的车有点多，所以我骑脚踏车时骑的比较靠左，然后当然这个比较难的字脚跟踏也是注音，然后呢，所以不小心撞到了你的车，造成您屁股后的挡泥板以下的左侧裂开，真的很抱歉，由于我还要去学校，所以刮胡不能等，真的很抱歉，我会负起责任全额赔偿，惊叹号，真的很 sorry。 然后他后面有留他的这个他妈妈的电话，然后下面又 PS， 他写说他可能留他妈电话讲说，诶，就是明明是我撞的，也不是我妈撞的，只有留我妈电话可能怪怪，所以他后面又写我是叉叉国中叉叉叉几年几班号码多少号巴拉巴拉，就是他的学号了。然后呢他留他妈的电话还很好笑，哦，就是很贴心啊，就是可能越想越不对劲，就是哎，想到他妈妈如果突然接到这电话可能会吓到吧，所以他又写说这是我妈的电话，请打给她，不过他比较防，我不知道他写防什么，可能是防备心比较重吧，他可能忘了写防备，后面两个字忘了写，他比较防，所以可能不会接。您可以晚上九点以后打，或早上9点到12点之间打。OK， 就很贴心啊，连就是什么时间打也付给这个车主，然后非常有担当。那整篇文章呢非常多，只要比较难的国字他基本上都写注音。那 anyway， 大部分的网友都很夸奖，就说诶，他这个小朋友真的很不简单，然后最后呢也迎来一个很好的 happy ending，就是被撞的车主呢他在他自己家里面的留言区，就是 LINE 里面，他看到监视录影器跟这么可爱的字条，他就说很负责任的国中生，那他不会要他赔偿。然后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happy ending。对，那首先我要觉得这国中生他家教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就是在没有被当成现行犯的情况下，还是留字条，表现出他的歉意，跟他负责任的态度跟做法。然后事后呢，这个车主呢，他也很大气，被撞裂就算了，然后他也就是把。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完美的 ending 了。对，那他妈妈也有讲说，因为他们家小时候在国外念书，小学三四年级才回来台湾就读，所以虽然他现在是国中生了，但是还蛮多国字不会写。那这对，那这让我想到我第一时间看到这新闻的时候，下面很多乡民就写说啊，这个国中生也太虽然很乖，但国文也太烂了吧！什么一大堆注音啊，布拉布拉布拉布拉布拉。那当下我就觉得，哎呀，何必呢？就是人家做好事，那跟他注音写的多跟写的少，这其实没有什么正相关了。夸奖就夸奖了，干嘛还去酸人家注音？就是国字写的很烂啊，都用注音什么的。那后来这些乡民才被打脸，就是说，哦，原来这个他们小时候是在国外念书。最近才回来台湾，所以当然很多国字不会写。这就提醒了我，就是对，以后面对一个新闻的时候，不要太快的下自己的判断，哦，因为永远都不知道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小朋友明明是国中生了，结果还一大堆注音符号的。Anyway，对，就也虽然我这次我没有下什么。很情绪性或者是很冲动性的留言，因为平常我就不会留言了，我就觉得这种留言没意义啊。对，就平常要 key 的字、要打字已经打得够多了，那留这个东西，只是讲自己评论，我觉得没什么重点，对吧？这个我过一个礼拜，甚至不用过一个礼拜，过两三天，我自己留什么言，我自己就忘了。那这种留言有存在必要吗？我认为是没有。OK。所以就也提醒我自己啊，就是对啊，很多乡民都说，诶，他怎么都注音啊，国文怎么那么烂啊，怎样怎样怎样啊？那现在哦，现在的这个故事就是哦，原来他小时候在国外念书的啊，说不定人家他英文吊打你十条街啊，对吧？不要轻易去酸人家啊。好，Anyway，那我觉得这个国中生，然后他们这两个家庭都很棒，给他一个 respect。那希望。对，就他做这种好事也有一个表范的作用了。以后如果我有撞到人家摩托车，好吧，那我就留个字条，对，就跟这个国中生学习一下。好，然后呢，那为什么这个国中生的新闻会让我想要介绍今天的漫画？是因为境界触发者的主角之一呢？空闲，他很喜欢骑脚踏车，然后 anyway，所以就也想说，好一阵子没有聊我喜欢的漫画了。那这一部又是一个比较偏冷门，算冷门漫画了，知道的人可能不会说非常非常多，因为我觉得以它的精致度，以它的精彩程度，应该要成为大热门才对。那不知道为什么它到现在都没有红，然后又想到，哎，它。主角也很喜欢骑脚踏车，那就来介绍一下这个漫画《World Trigger》境界触发者。那它的作者是尾原大介，那类型呢是架空科幻，然后战斗、团战跟剧情类。那适合看的这个观众呢是喜欢战术跟团战的漫画爱好者。那在漫画里面啊，要讲述战争啊。通常都是 one by one PK 的这种超能力互相大乱斗哦，都比较偏向一对一哦，比较少会有团战。那这部漫画它是基本上就是80%的战斗都是团战，那只有20%的战斗是个人战。我认为它这部漫画是我看过所有漫画以来，我看过可能破万本漫画以来，它的团战描述。最简洁有力、最干净、最好阅读、最精彩的一个团战漫画《境界触发者》哦，因为故事背景反正就是他们 原本是现实的世界，但是后来呢有 外太空外星人入侵，然后呢生灵涂炭之际，那跑出一群感觉像是未来人的人，然后来帮忙打退这些外星人。那其实他们不是未来人，他们是有超能力的，也不能说超能力，应该说超科技力 的现代人。那他们用就是未来科技力量打退外星人的一个故事，好，大概是这样。那因为为了要打退外星人，所以他们有所谓的民防边境团队，然后就是要负责训练，然后要打退这些莫名未知的外星人，大概是这样。好，然后所以他们的战斗方式就分近战跟远战，然后也有分那种捕食啊或者是干扰的作用啊都有。那代入感很强，因为你只要相信他的设定了，那你就会发现他的设定是几乎没有破绽，然后非常好的一个团战风格。那在评论部分呢，角色我也给他 SSR， 就是最高等级，因为他的每一个角色都非常有特色，那个性都十分鲜明，没有免洗的角色。那角色大概多达有五十个左右吧，对，除了三个比较常见的主角，然后他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队伍，一个小队可能就有4到5个人，所以那他又有可能10来个小队，所以人数非常非常的多。但我觉得这个作者很厉害，他在一开始呢比较 focus 在三个主角身上，但到后期呢就越来越把他们的对手把它画出来。那对手画出来，因为 人物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会替每一个对手画一些很有特色的，不管是在画风上或者是个性上，都会有一些记忆点让你去记住他。譬如说有的对手他很怕女生，跟女生接触会很紧张，或者是有的对手很爱装逼，整天每一次出场都是 穿西装、或者是有的对手他会讲一些无厘头的台词。 anyway， 所以每一个角色呢，你如果很顺的慢慢看下去，你就很容易的把它记住，而且他们角色跟角色之间是会有互动的，譬如说 A 跟 B 会特别好，那 C 跟 D 会特别好，那他们两个就会常常出现，那这种表现手法就会让你比较容易记住角色人物。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角色很多，然后又画得很清楚，然后很精彩的部分，委员大介他在角色 这边是做得很好的。那 OK， 再接下来再讲故事的部分。故事的部分它非常紧凑，到目前呢每一个章节除了第一集啦会比较沉闷以外，因为它的设定太大了，它的设定有战斗系统，有副作用。副作用是指你得到这个 trigger 这个能力之后会有一些副作用，然后这个边境组织它的由来是什么，然后战斗方式，外星人的科技又是什么，所以它的世界观很庞大。所以第一集呢会要带出各个主角，所以第一集会比较沉闷一点，步调比较慢，但只要撑过第一集，它之后每个章节的故事都很紧凑，非常精彩，所以我也给它 SSR。 分镜的部分呢，就像我刚刚前面说到的，打戏非常的精彩，团战的处理呢是我看过所有漫画以来最清楚最好看的，远攻跟近战搭配，然后隐形的角色怎么去发挥他刺客的能力。那对，我分镜的部分，然后他画很清楚，不会像海贼王的后期分镜画的有点乱七八糟，你会看不懂他在画什么。好，所以也是给他 SSR。 接下来是世界观，世界观的部分呢我会给他一个问号到 SSR， 因为他现在这一部漫画还没有完结，然后呢委员大介画到一半他现在腰痛，跟富坚一样，所以跟富坚一博一样，他腰痛，所以没有办法很准时的更新。所以在他整个作品完结以前呢，我无法判断说他是不是到后期世界观的强弱还是很平衡，所以我给他一个问号到 SSR。 那里面呢他有这个触发 trigger 系统，就是战斗武器的部分有分近战又有分三种，然后呢远程的狙击枪又有分三种不同的狙击枪，然后子弹又有分不同的子弹，光是这里面就一大堆设定，你可以慢慢去看，慢慢去研究。 那副作用也很有趣，就是有的副作用是可以稍微感知对方的敌意哦，对方的敌意他有办法去感知，或者是他的听力非常的好哦，这也是一种副作用。反正副作用也有分很多不同类型，那也有人的副作用是超强的副作用，是可以预测未来，对，所以就觉得很创新啊，就是它既有科技的部分，它又有超能力的部分，然后呢，不管是科技或超能力，它搭配起来都相当合理，不会有太夸张的表现，不会有那种然后敌人强度也很刚好，那敌人也不会有那种脑残的，敌人也都很用脑筋，很尽全力想要打败对方，哦，所以这整部世界观我目前也是给他 SSR。那看他结尾怎么写吧。现在可能画的故事只有到一半左右吧。好，那在画工的部分呢，我也给他 SSR。他的画工就简洁干净，然后呢，你会很看得清楚他到底在画什么。所以综合评价是，虽然这部漫画还没有完结，但绝对是喜欢看漫画的人这一生绝对一定要看的经典之作。哦，非常好啊。那画风的部分，它是日本比较常见的王道画法，就是脸都尖尖的，然后就是那种常见的 2D 画法。OK，所以《境界触发者》我非常推荐。那我在这边也希望作者他的腰痛可以赶快好，然后稳定的更新，因为这个作者他前面两部作品我觉得 so-so 就一般般，但他的这个画风让我联想到。他的画法让我，他的世界观之庞大，让我联想到富坚义博的《猎人》这部漫画。因为刚好最近这部漫画他也画了跟猎人一样，就是有自己设定的一个游戏，那非常不简单了，然后非常精彩。对，希望在有生之年我可以看到它的完结。OK，那里面的主角就很喜欢骑脚踏车，所以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对，就是今天可以刚好来介绍一下这个境界触发者。那冬天骑脚踏车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像我最近在外面骑摩托车，风很大，没有擦防晒或者擦乳液，脸部的皮肤很容易干裂。然后 OK，那就骑脚踏车注意安全，靠边，然后不要就是不要跟摩托车去抢柏油路啊，就如果有。脚踏车专用道的话，好，那今天闲聊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下次见，拜拜。